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是主持人 April。
我是主持人 Esther。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华盛顿西部西雅图地区附近发生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周日晚上7:30左右，华盛顿西雅图地区西部地区发生了4.3级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地时间表示，地震震中位于华盛顿州马罗斯通东北约2英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南约41英里。据西北太平洋地震台网表示，地震深度为57公里。普吉特海湾地区广泛有震感。据美国地质勘测局称，奥克港地区附近周围会感到一些轻微到中度的震动，而西雅图和奥林匹亚附近则会感受到一些微弱的震动。目前还没有损伤或受伤的报告。此外，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表示，预计西雅图及其附近暂时不会出现危险。你
我现
说。
在在国内，然后我那天也是看到了朋友圈里面有很多人发，西雅图地震了，西雅图是地震了吗？我为什么感觉到有震感？然后再加上上次我和小卢在播新闻的时候，刚好聊到了这个地震的话题，当时有一个新闻是说，好像是一个科学团队。已经可以通过树木的那个年轮，然后来测量出这个地震的年份。那个时候我才
哦，
知道
是
下
吗？
图，对，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下图其实是处于板块运动的中间，然后是非常容易发生地震的。没想到这个这么快就地震了。
对，说到这个，其实我本人呢，目前是在西雅图，然后在地震的那天的话，其实，我本人并没有在家里面。所以当时我正在公交车上面，所以因为公交车本身就是在
我是这
开
边
动的，
边
所
的，
以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朋友还在聊天，结果突然一下手机收到了地震的消息。然后当时我们觉得，哎，好像
有
刚
感
才
觉，
也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震动。对，不过尤其是一些住在高层的同学表示，这个震动还是挺明显的，就是可能周围所有的家具都在震动，
都在晃是吗？这样
都在
啊，
晃动，还是挺明显的。
我是有一次在青岛经历了一次小地震，我当时感受比较强烈，是因为我当时正在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们家沙发抖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们家沙发抖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是不是地震了？但是就很快，也就2、3秒钟的时间，然后就过去了。我没有经历过非常大的地震。之前跟小卢聊，因为他在日本留学，他经常经历那种比较大的地震，他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对，如果是在日本这种地震带，也就是说两个板块的碰撞区，可能就是地震，可能是一项，可能平时会需要。多加
对。
就是注意的一个事情吧，因为其实像这种属于天灾的话，就是也无法预测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车上也就是过了很久，一直很久都没有收到就是任何有关于地震的消息，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时候还是微信群比较灵通，
对，是的，是的。
对。手机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警。
那你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有遇到过这种地震的情况吗？
没有啊，因为我老家是在江西，那我们那边的话，其实也不属于那种板块运动的那种交界处活跃的地方。我记得四川那边好像是
对，
属
四川好
于，
像还挺多的。
对，好像属于哪两个板块的？青藏高原还是？跟哪个地方的，就是一个，中间的交界的地方，所以很容易产生那种碰撞什么的。
对，是的，是的，就还挺吓人的。我 我对地震，因为地震小的时候看那个唐山大地震那个电影，就觉得地震这种天灾真的是很可怕。包括父母那辈其实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然后就跟我讲当时他们在外面怎么搭那种临时的住所，就是地震之后很多人的家都被摧毁了，然后怎么去搭临时的住所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些相应的知识的，然后来抵抗这种自然灾害。因为我们家住在海边，所以我经常害怕青岛地震了之后就会有海啸，我就会脑
这
补
是
那
一
种，
个，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是的，我们家离海特别特别近，然后我就在想会不会就是青岛一地震，然后那个海啸就过来，把我们家就淹没了，我就很害怕。大家还是要多学习一些地震的知识，就比如说上次小卢也说到，如果说是那种，他说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如果你是住在比较高的楼层的话，就尽量的找一个比较管道比较多，比如说厕所，或者是说找一个桌子底下躲起来。然后等待救援，沉着冷静一点需要，
确实。
是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有三大科技公司缩减了西雅图办公室的面积。据世邦卫理仕最近发布的一份办公楼市场报告显示。DocuSign、Meta 和甲骨文公司上季度在西雅图合计减少了近33万平方英尺的办公面积。这家商业房地产经纪公司在其3季度报告中指出，西雅图的租赁价格反映出需求低迷，而 Meta 公司腾空其位于西雅图西湖大道北段1101号，面积达15万618平方英尺的办公室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那据《商业日报》7月份的报道呢，这栋大楼于2022年初被 BioMed Reality 购买，计划改建为生命科学的空间。甲骨文公司尚未回应就该办公室发表评论的请求。那世邦卫理仕的数据显示，甲骨文在西雅图的办公面积缩减了98871平方英尺，并于2016年腾空了在其世纪广场大厦租用的大部分空间。根据《商业日报》之前的报道，甲骨文公司在2010年代末扩展到了其他办公场所，包括罗素投资中心和太平洋大厦。那 DocuSign 呢是进行了裁员。世邦卫理仕称，该公司在第三大道999号腾出了77951平方英尺的空间。截至2020年1月，该公司在该大厦的办公面积为22.7万平方英尺。DocuSign 也是拒绝发表评论。那这些举措呢，对西雅图的写字楼市场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由于亚马逊和 Zillow 等公司的举动。西雅图的写字楼市场已经有非常大块的空间被投放到了市场上，这两家公司都在去年放弃了空间。不过呢，世邦卫理仕也提出了一些乐观的理由。律师事务所和其他规模较小的用户抢占了较小的租约，其他处于协同办公状态的公司也开始关注曾经被科技巨头占据的空间。报告还指出。续租数量有所增加，显示出大型公司在调整房地产投资组合和摸索混合办公趋势时，延长租期1-2年的趋势。那亚马逊最近就续租了丹尼三角区的一个办公空间，租期至少是延长到了2年。其实这个缩减办公室的面积也和这个就业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新闻里面说，这个DocuSign 也是进行了裁员，所以现在的这个就业市场呀，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理想。不知道 Esther 有没有感受到？
我个人觉得，首先，他们减少办公的用地的话，这个绝对是跟他们的大规模的裁员，这个是有直接关
对，
系的。
是
因
的。
为，本来就在大流行之后的话，就是员工们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程工作，尤其是科技巨头们，就是我周围所了解到的，就是在那些比较大的科技公司，比如说 Amazon 或者是 Facebook 上班的朋友们，他们基本上都是远程工作。
远程，对。
对，可能一周5天内的话，可能有3天都是在家，然后可能一天到2天时间可能会回办公室一趟。对，首先跟裁员有关系，然后跟就是大流行之后就是在家办公的这样一个趋势也有关系吧，然后同时我觉得跟可能跟西雅图的地产的这样一个价格的持续走高，可能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感觉虽说现在属于一个就是经济属于一个下行的状态，就是说可能公司的效益都不是很好，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房价还是在持续的走高。就可能就
房价
是，
还是持续的因为我
可
最
能
近也是
对于，
要
对，
租房子了，因为要回去了嘛，我现在还没有住的地方，然后
哦，
最近也
那，
在看，对，最近也在看房子，确实是也感受到这个租金比1年前都要提高了一些，
确实，我这边很有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我这个公寓里面的就是一个房型，就去年是我们专业里面那个女生，一个韩国女生住在那，然后去年那个房型的价格差不多是2000出头，2100左右，然后今年她搬走了，那个房子重新被 released，就是放到那个地产的官网上，然后它的价格直接变成了2500，就直接翻了400，
天呐！
对，一年的时间，很可怕，太可怕了。
如果是对啊，如果照这样下去，我觉得下头房价可能3年、3、4年之后会跟纽约房价差不多吧。
我觉得西雅图房价一直属于，之前不是也有报道过一则新闻，说西雅图的租房好像是位列全美前三的，
对，
跟
对，
波士
太夸
顿还是哪个城市并列第三吧。
张。
总之我觉得我们这对于我们国际学生来说是非常的不友好。
简直是灭顶之灾，就是
对。
因为我最近在找房子，哎呦，就找的我也很头疼，而且现在好像下租的人就也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又在是不是扩招还是怎样？感觉，房间虽然新修了很多这种公寓，但是好像
房
房
间都
间
很
还
小。
缺的，而且很紧缺，就是大家好像都，感觉人确实是多了很多，
确实，而且说实在话，在华大附近的那种学生公寓的话，其实我们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就是那种
对，是
大型
的，
的学生公寓，就是那种校外的那种。我们还没有讲到校内，校内基本上就没有那种设施特别好的那种学生公寓吧，除了西
对，
边有几栋最
是
新
的，
修的，也比较难抢。而且几乎也是被本科生全部给占据了，
而
然
且我
后，
觉得，就是我们学校附近这些 apartment，他们。溢价还是有的，
是
其
挺
实，
高的，对，因为有朋友就是有我们专业的学生，今年有住在 downtown 或者是 Capitol Hill 那边的，都表示就是同样的价格，
可以租到更好的房
可以在那边租到面积更大，然后更新，utility 更全的这样的更现代化的这样的房子。
子。 对，所以我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住在 downtown 或者是 Capitol Hill 那边，感觉学校附近的房子就是又贵又小又老。
那 April 就是，你主要是考虑哪个地段呢？比如说学校东边还是西边？
我之前住在 Ave 上面那个街道，在 Fury 那个附近住。
Theory。
对对对，我是觉得 Fury 它公寓还是很好的，然后管理什么的也都很好，但是它的价格确实不太便宜。我当时住 studio 嘛，住 studio 的话大概是在1900和2000这样的一个价位，并且它也比较小。然后 Fury 的床非常的不舒服，把我睡成了就是把我的腰睡坏了。
天
对，
呐，
然后
是不是
所以
那种
海
记忆棉
绵。
的记忆海
海
绵，
绵，对对对，特别不舒服。
这
然
种
后我
类
当时
型。
就，对，就真的是因为床，我的腰就变得很不好。然后我就想说，不想在学校附近住了，就是想找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因为我们之后的课程也不是说很多嘛，我回去之后可能就剩2门课要上了所以。学校附近其实已经不是我的首选了，而且学校附近随着更多的这个商超的倒闭，Target 也倒闭了，然后 Barcal 也倒闭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方便了，说实话，而且流浪汉也很多。
确实，
对。
我家楼下常年就是住着一个流浪汉，就每次
常
路过
年
都，
住着一个流浪汉。
对，每次路过都要跟他打招呼的那种。
哦，那这种其实还好，这种那个常住居民没有什么威胁。
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他精神状况不是很稳定，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就感觉挺揪心的，而且就是现在天气太冷了。感觉他住的外面有，而且西雅图又经常下雨，感觉他住的外面，就其实我们看着也觉得有一点担心。希望他们在冬天的时候能住进shelter 之类的暖和一点的地方吧。
OK，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本周的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回到本周新闻热点新闻节目。下面我们来进行播报下一则新闻。那么周日呢，以色列总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警告以色列人要做好准备，迎接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一天前，在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动了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突然袭击。作为回应，以色列对被封锁的加沙地带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摧毁了数十座建筑物，而哈马斯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当局表示，截止目前，以色列和加沙已有近2000人丧生，死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以色列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政府？军方和情报机构似乎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次袭击的复杂程度和规模都是近年来前所未有的。 那么以下是您需要了解的有关于哈马斯袭击以及以色列应对的信息。哈马斯是如何实施袭击的？在哈马斯从周六早上开始发射数千枚火箭弹，袭击了远至特拉维夫耶和耶路撒冷郊区的目标。由于以色列配备了先进的铁穹导弹系统，直接击中的目标的火箭弹不多。据以色列军方称，在第一轮火箭弹袭击大约发生了一小时后，哈马斯武装分子从陆、海、空三路进入到了以色列境内，引发了以阿部门在以色列领土上数十年来的首次激战。武装分子混入了22处以色列城镇和军事基地，劫持了平民和士兵作为人质，其中许多人被带回加沙。据官方报告，截止周六晚间，至少有250名以色列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哈马斯给出的袭击理由是什么？哈马斯军事派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在一段录音信息中表示，该组织已经决定发起一场行动，以便让敌人明白他们肆无忌惮、不受追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列举了以色列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最近以色列警方突袭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以及大批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等情况。阿克萨清真寺被穆斯林奉为神圣禁地，而犹太人则将其尊称为圣殿山，它也是耶路撒冷最具争议的历史遗址之一。以色列目前有何反应？我们目前正处于战争之中，我们也将赢得这场战争。内塔尼亚胡在周六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并宣布征召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坦克部队已被派往了南部，加剧了以色列可能向加沙派遣地面部队的猜测。北部边境已加强武装，士兵周日仍在战斗，试图将潜入南部一些社区的激进分子赶走。以色列战机对加沙发起了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空袭摧毁了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据点。巴勒斯坦官员称，遭到袭击的场所包括一所医院，以及数栋多层建筑、民宅和一座清真寺。截止周日上午，加沙的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至少有313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990人受伤，而他们大多在以色列境内，其余则在加沙地带。自2007年哈马斯控制这片沿海地带以来，加沙就处于以色列的严密封锁之下，这种封锁也得到了埃及的支持。封锁限制了包括可用于武器制造的电子和计算机设备在内的货物进口，并导致该地区大多数人无法离开。这次袭击有何不同？以巴残酷的致命冲突已持续2个世纪之久，交战已造成数以千计的死亡，包括2021年5月份以色列警方对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突袭。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持续11天的战争的部分导火索。一些流血事件是以色列针对激进分子领导人或应对抗议活动引发的，一些暴力事件则由哈马斯或其他激进分子的袭击所引发。这次的冲突没有明显的导火索，似乎在以色列情报及政府部门的意料之外。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此番袭击正值以色列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数月以来，以色列的社会凝聚力及其军队的战备状况都引发了深刻的忧虑。这次危机以及极右翼政府试图削弱司法机构权力所引发。这次袭击还发生在希赫陀拉节期间，而距离以色列当局对于埃及和叙利亚部门入侵所引发的赎罪日战争措手不及，也刚好过去了约50年。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目前周日早先，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在第一阶段的回应已经结束，并宣称以色列军队已经击退了其领土内大部分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外界猜测以色列准备对加沙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入侵之际，内塔尼亚胡承诺将不遗余力、马不停蹄地继续进攻。拜登总统以及其他的世界领导人谴责了哈马斯，该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表示他们支持以色列及其捍卫领土的权利，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则呼吁缓和紧张局势，但没有批评哈马斯。这场冲突还危及了拜登及其高级助手长达数月的努力，他们一直在推动沙特和以色列这对历史宿敌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对于巴勒斯坦的团结，沙特从未承认这个犹太国家，但是似乎已经准备好改变其政策。战斗还可能演变成涉及到真主党的更广泛地区的冲突。真主党这一黎巴嫩什叶派的军事组织曾在2006年与以色列开战，控制加沙的武装组织哈马斯呼吁黎巴嫩的武装组织都加入对以色列的袭击。对此，真主党在声明中表示，正以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巴勒斯坦局势的重大发展。周日早些时候，真主党和以色列发生炮火和火箭弹交火，此后驻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称，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的局势紧张但稳定。那么其实这则新闻应该是牵动了，目前应该是处于牵动全世界人民的心的这样一个新闻。它不仅因为就是目前我们暂时还认为就是说目前处于一个稍微和平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突然一下两个国家虽然就是已经有长达两世纪的冲突，但是突然一下正式交火，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也对于尤其是就是这个事件其实发生在以色列当地一个音乐节的现场，就是我有在抖音 TikTok 上有看到视频，就是在音乐节的很多观众都因为这次袭击而丧生。我觉得那其实对于就是这其实是一场比较怎么说呢，我也不能说他有预谋吧，但是就是对很令人心痛的一场针对于无辜的平民的这样一场屠杀。觉得还是总之战争影响最大的还是普通的民众。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新闻，好像是一个德国的女孩去参加音乐节，结果被那些人好像是绑架了，然后去示众这个样子，然后去虐待她。
太可怕了。
对，然后美国那边我纽约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边爆发了比较大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的这种冲突，我不知道西雅图怎么样。
其实这两天我们华大的红场上是有游行的，是有示威活动的。但是
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
两方都有。我并没有近距离观看，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暴力冲突，所以就是不太敢去围观。但是呢，就是路过的同学表示，就是就像你可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在纽约的一些大学，比如说哥大，他们也是就是示威群众就是摇旗呐喊，非常就在那里就是叫一些那种他们的那种示威的宣言吧。我觉得华大应该有是发生了类似的这种情况的。
对，我看到这个，我看到那些他们因为在纽约 的巴勒斯坦人基本上都是从事着比较底层的这种赚钱的工作，可能是劳动力呀，或者是一些靠体力来完成的工作。而在美国的以色列人呢，犹太人他们可能就是相对来讲收入比较高，然后可能是中产阶级，或者是说有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这个样子。所以说，其实也是两个阶层之间，在美国算是两个阶层之间爆发的非常非常大规模的冲突。那我们也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安全。看一下了，周围有没有什么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然后尽量的去避开。战争在任何时候，我觉得都是最令人揪心的，因为是统治阶级发起的这个事情，然后伤害的都全部都是平民老百姓，所以，哎，这个事情确实是牵动了全世界人的心。
确实，我们只能祈祷就是战火尽快平息。因为在新闻里也有提到，就是美国其实就是拜登及其高级助理花了将近的1年的时间吧，就是准备让两方就是以一个和平的姿态相处。结果哈马斯这样一个突袭，让他数年来的那种心血就完全的浪费掉了，当然这也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是的，而且我真的很难，我之前看到一个学长，我们专业的一个学长在朋友圈里面发说，他本来要开一个会的跟组里面，结果突然接到通知说他们的一个 coworker，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来着？然后，
是上战场了吗？
对，突然就要去参军了。啊！我当时这个心里看到那个新闻，一下子就觉得和平真的太宝贵了。就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不是很和平的地方的话，真的连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没有办法保证，包括身边可能身边的亲人朋友的生命安全也没有办法保证。就像之前乌克兰战争，然后也是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有很多乌克兰的朋友，他们的哥哥弟弟，然后甚至是姐姐都去上了战场，不知道能不能够回来。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也会让我思考很多吧，就是和平真的非常非常宝贵，而且来之不易，和平真的非常来之不易。
确实。
OK，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有关于西雅图电费的，涨价的事情。那在西雅图城市之光电力公司宣布上调费率之后，所有西雅图城市之光电力公司的用户将从2024年1月起多支付近10%的费用。西雅图城市之光告诉 Kiro 七，费率上调来自三个方面。那首先呢，西雅图市议会去年秋天批准了4%的汇率上调。此外呢，由于今年水力发电量较低，水电费还额外增加了4.5%。该公用事业公司已经用光了数百万美金的应急基金或费率稳定基金。由于水力发电大坝无法产生足够的能源来满足要求，因此他们不得不购买电力来弥补。西雅图城市之光客户 Julia Monti 说：“必须购买电力，这是一种可怕的想法。它不可能，我们无法生产电力，因为我们的环境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最后呢？另一个1%的增长来自 Bonneville 电力管理局。西雅图城市之光公司在这里获得了1/3的电力。西雅图城市之光的首席财务官表示：我们知道涨价从来都不是好消息。”总的来说，这大约是9.5%的收费上涨。他表示，这意味着普通收户每月加收约9美元， 即每个机配周期$18。芒体说，$9似乎意义重大，就想考虑到这是一次相当大的加息，然后再考虑一年后的总和。我很幸运，我有能力能支付这笔钱，但我肯定能会想到其他人，你的钱必须花到现在为止。格兰杰说，他们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情况，包括向应急基金存入2.3亿美元的存款，但这仍然是不够的。Ranger 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涨价的发生，目前我们的财务状况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支付我们的开支。这是又一个对于我们这在居住在西雅图人的不好的新闻，又是一个涨价的新闻。刚刚谈到了这个房价的上涨，没想到现在电费要上涨啊。
嗯，
而且一涨就是10%，10%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涨幅了。嗯，
对，而且就是其实我个人也是用的这家公司的电，所以总之每个月就要多付
9到每个月
差不多9到10刀吧。
嗯，啊，天哪，这个电力，嗯，这里面有一个人提到了说，现在没有办法像以前生产那么多电力，是因为现在的情况，这个自然就是环境情况不太允许。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和对于我们对于环境破坏或者是这种气候变暖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有可能有，
我觉得应该是跟能源紧缺有关。
嗯，
因为美国这边发电的话，主要也是靠火力发电吧。
我
感觉全球大部分发电系统都还是就是传统的火力发电。那火力发电需要的煤跟天然气，那他们就直接来源于我们的石油 ，which 已经就是大家都在争的抢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紧缺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石油挖了之后有多少就能挖了多少之后就没了基本上。
对，这个新闻里面还提到就是水力发电量也是比较低，然后也有水电费的额外增加。OK， 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继续探讨我们的本周热点新闻。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巴达巴巴巴，我要告诉大家有关 COVID-19 的重要消息，这可能对你我都有影响。你也许听过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但请别担心，所有人仍可免费获得联邦提供的疫苗。保险公司只会支付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费用，直到5月11日为止，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么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周三晚，西雅图的家长和教师们涌入西雅图学区董事会，抗议该学区约半数学校最近进行的班级规模调整。上周向家庭和教育工作者宣布的这一举措，意味着一些学生和教师将被转移到新的教室，而另一些学生则最终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分班教室，即两个年级的合并教室。纳奥米·斯特兰德的儿子 Kitten 就是受影响的学生之一，他是 Orca K8 的幼儿园的一名大班学生，已经很喜欢他的老师和学校，只是刚刚适应了新的作息时间。 斯特兰德担心当 Kitten 被转到有一个由幼儿园和一年级学生组成的分班教室时会发生什么。斯特兰德在他儿子发言之前告诉董事会，我深感担忧的是这种拟议的混乱会对我的孩子和其他许多孩子造成负面影响。我要在泰勒老师的班上， Kitten 说，我很喜欢。请不要伤我们的心，斯特兰德说。西雅图公立学校的官员说，这次调整是由于一些学校的人员配置不平衡造成的。为了达到州政府鼓励在最低年级实施小班化教学的要求，这些学校的人员配置不平衡问题必须得到纠正。如果学区继续不符合州政府建议的人员配备比例，即在幼儿园至三年级的教室中每17名学生配备一名教育工作者，那么学区将失去$3,600,000的州政府资助。虽然每年十月都会进行人员的重新配置，但是学区官员承认今年受到的影响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更多。学区学术副总监阿特·贾维斯估计，每年估计有30多所学校要处理班级规模和人员调整问题。今年学区106所学校中约有40所受到影响。虽然学区每年都会使用入学率预测来为学校配备教职员工，但是贾维斯说，在学年开始之前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数字。他说，你想预测即将到来的情况，但又不想超编，我们只是没有这种奢望。贾维斯说，往年学区都会为学校提供额外的资金，在学区的这个时候尽量减少教室人员的变动，但是今年不行了。贾维斯说，学区必须采取更严格的方法，因为他们面临了过去几年入学率下降所带来的持续预算挑战。继去年弥补了1.3亿美元的赤字之后，该学区在下一学年又将面临预计1.04亿元的预算缺口。目前教师员工和家庭正预备迎接又一年的痛苦预算削减和可能的学校关闭。贾维斯说，目前学区必须采取更严格的方法。同时说，学区必须保持不粗心大意，增聘额外的工作人员，不能因为混乱就做出调整。他补充说道，如果考虑到额外聘用教师的成本，不作为的代价会更大。人力成本通常是学区每年最大的开支。周三至少有20名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公开的评论中发言。学区总监布伦特·琼斯对于人员重组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表示学区领导正努力将干扰降到最低，并尽可能的在学区早年做出调整。琼斯说，我们目前面临共同的挑战，那就是确保我们遵守授权和规则，以便我们能够获得所需的资源，使我们的学校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我们认识到学年中的变化可能会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沮丧和焦虑。那么同时呢，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还质疑班级调整是否会真的使幼儿园及三年级的班级规模变小。在几所学校，班级的重新配置似乎影响到了学区所说的本应受益于小班化的低年级学生。亚当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家长、学生家委会主席科特尼·赫尔米克·亚当斯说道，二年级和三年级的两个班被合并成了一个班。这些受影响的三年级学生都是上过在线幼儿园的孩子。我们看到他们在学业和情感上都是很挣扎的。Hermic Adams 告诉董事会，二年级的孩子们仍在从幼儿园的社会隔离和孤立的影响中恢复，这些孩子和5位受到影响的教师一样，应该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学区表示，教室变动预计将在本月底完成。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新闻是有一点点 对于有孩子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因为这边的教育系统，其实我觉得很就是有点奇怪的一点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让幼儿园跟一年级学生组成同一个班。我觉得就是不知道这是一个就是州级别的这样一个政策，还是就是只是发生在西雅图学区这个地方的一些调整。而就是如果只是发生在西雅图学区的话，那么州政府是就是教育部门他们是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吗？觉得这个确实家长们的疑惑确实应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的，而且这个新闻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现在这个小孩受影响的这些学生是上过在线幼儿园的小朋友。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他们在 COVID 期间在家里面这种上这种线上幼儿园，这在情感上其实是没有办法给到一个线下的幼儿园这么一个很好的情感的支撑的作用，因为线下幼儿园可以跟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玩呀，然后有正常的社交活动。那这些三年级的小朋友呢，他们在这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这种 COVID-19 的这种大流行，然后上的是在线幼儿园，本来他们进入到这个线下的学习生活中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而且可能刚刚调整好，现在这样的一个政策又把他们拉回去，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问题。不知道 Esther 当时你现在对你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小学的这种经历还有没有什么回忆啊，就还记不记得什么具体的事情呢？
对于幼儿园确实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了。觉得应该就是平稳度过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那种很深印象的那种很不好的事情发生。那 April 呢？
我的幼儿园，我就只记得我们幼儿园的饭很好吃。我每天中午就在那里等着吃饭，我就是，我觉得他们饭很好吃。
能记得是具体是哪些食物吗？还是就是一个很饭的印象？
我们幼儿园特别特别喜欢给我们做那种拌饭，就是，米饭然后菜然后可以拌到一起吃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幼儿园带给我的影响，我现在也非常非常喜欢吃拌饭，就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菜，什么青椒炒肉，然后我就会把它拌到米饭里面吃，或者什么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就不用说了。还有什么像什么茄子土豆呀，我也比较喜欢拌到我的米饭里。所以我觉得一个快乐的幼儿园，然后一个很开心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整个人的人生来说。
确实。不过我确实很惊讶 ,April 居然能记得那么久远的事情。
对，我对我的幼儿园记忆还是蛮多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学英语，在幼儿园里面学英语啊，然后学一些其他的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还有漂亮的幼儿园老师。
这么细节的东西都能记住。那确实说明就是 April 的幼儿园生活其实过得还是很快乐的。
是的。对，所以说这种像我们这个新闻里边的事情是真的是家长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家长们的 质疑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对，是的，是的。
嗯，
而且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会发现，哪里的家长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我可能会觉得美国家长可能会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在乎，比如说学校对小孩子的影响或者是怎样，就没有不会像中国家长那么焦虑。但是其实他们也还是，确实是还是挺焦虑的，因为我回国之后见了很多国内的，然后已经生小孩的呀，然后小孩已经比较大的姐姐们或者是阿姨叔叔们，他们就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焦虑对自己小孩的教育。我觉得跟我们这一代已经焦虑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他们那种焦虑是，就是你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即使他小孩还没有上高中，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我的天哪，我的小孩都人生要完蛋了，就他什么都不会，别人什么都会这个样子，
确实，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金县无家可归者管理局裁员，导致了住房不稳定的情况。金县地区无家可归者管理局的数十名工作人员，部分因为曾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而被雇佣。那现在呢，他们在被解雇后再次面临无家可归的情景。有些人不得不在住房券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而现在这两者都没有了。一年半以前，地区无家可归者管理局启动了零伙伴的计划，旨在结束西雅图市中心和唐人街国际区的无家可归的现象。该局没有像通常那样与非营利组织签订合同来提供服务，而是雇佣了30多名直接服务提供者，与流浪者见面，并接导他们，引导他们完成住房程序。那这些新员工呢，几乎都是无家可归者或者过去曾经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地区无家可归者管理局在9月份宣布零伙伴计划将结束时，将其称为试点计划。然而在招聘启事和系统倡导的聘书中，该局并未提及该计划，也未提及该工作可能是临时性的。42岁的丽莎是一名前系统倡导者，他说，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谈论过试点项目或者是临时项目。有些人和拜恩一样，不得不在住房券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另一些人则在工资远高于行业水平的基础上改变了生活，他们现在担心会发生什么。47岁的亚当辞去了在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的工作，于12月搬到了西雅图。48岁的萨瓦纳在2019年之前一直无家可归，在裁员的前一周，他的联邦第八款住房券到期，因为他作为系统倡导者的薪水不允许留在不允许他保留住房券，房管局正在协助他设法拿回住房券。雅各布森说，我真的放弃了我的住房券，因为你们告诉我我们会继续下去。那该局临时首席执行官海伦拒绝就裁员仪式接受采访，但承认该局在与员工沟通该计划时犯了错误。豪尔在一份声明中写道，金县地区无家可归者管理局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应该对试点项目的发展轨迹更加明确，对未来的预测也应该更加的保守。作为一个机构，我们必须认识到结束这项计划确实会对系统倡导者团队造成伤害，我们必须为此负责任。该局已经重新雇佣了受裁员影响的38名员工中的15人，帮助他们临时找到这种可以担任的临时职位，以结束零距离伙伴关系项目或其他职位，并表示正在努力帮助前员工找到新工作，并重新为他们联系他们在该局工作之前的住房券或其他的援助项目。当局雇员工会 Protac 17执行主任卡伦写道，该计划的解散令人失望透顶，这一不幸的决定凸显了充分资助和支持直接服务公共项目的重要性，这些项目不依赖于持续波动的捐赠者和捐款。那一生都在无家可归状态中进进出出的拜恩，于今年5月受聘担任零伙伴项目的系统倡导者，在此之前呢，他正处于工作间隙，即将失去住房。 但他获得了快速住房限行式的临时租房补助。当地区无家可归管理局为他提供一份工作时，他们告诉他不能同时接受住房券和工作，因为该机构负责管理快速住房券，这样呢会有利益的冲突。巴恩说，这真的是他做过最艰难的决定。我真的觉得我的住房应该更重要，但我必须提供住房，巴恩说，我做了我认为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应该做的事情，接受这份工作，然后边做边想办法。他的年薪为8万美元，能够为他和他18岁的女儿在西雅图西部购买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但就在他开始工作不到5个月后，当局就关闭了零伙伴的项目。该项目迟迟未见成效，经过1年多的时间，在该地区确定的900多户居民中，约有230人搬进了室内。当局宣布该项目于9月底关闭。该局官员表示资金已经用完，他们希望集中精力履行行政职能，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务。资助该项目的慈善捐赠者表示，他们没有被要求支付承诺的剩余资金。管理局提前3周通知了拜恩，但不支付遣返费。不支付遣散费，房管局为被解雇的员工提供4个月的医疗保险。拜恩原本面临着住房券和工作之间的抉择，但他两样都没有，每月还要支付2200美元的房租。他说，如果地区无家可归管理局告知他该项目有可能在他开始工作后的几个月内终止，他就不会接受这份工作。戴安拖欠了房租，他已经申请了失业，并告诉银行和水电公司他无法按时全额支付房租。他被告知自己不再有资格获得快速安置券，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住处，而且租约将持续到3月份，但他担心随着账单堆积如山，他将再次无家可归。OK，
确实，
嗯，
这则新闻让我们，你说。
我们刚刚也提到，在你们家门口有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直是常住在那里。嗯，然后这个新闻就明显是政府这边调控，包括他们对整个规划不太清晰，所以才造成了这样子的结果。
对，我们也希望，无家可归者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有更多的预算给到无家可归管理局。
是的。
那么今天以上新闻是由 Esther 和 April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